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2025年这一年将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在过去我跟随一些先知性的信息，也包括协从牧师，在不久前他就讲到他在灵里面，他感觉到他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瘟疫，也许是 another one, I don't know,我不晓得，直到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那么在两天前我也看到了 Cindy Jacob, 他是全国先知性委员会的代表发言人，他就说对于在过去有许多的预言，他有讲到美国的经济现在可能有35兆亿美元的亏空，那是一个什么概念？那3500万可能你还想得过来，它是35兆亿美元的亏空。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有可能是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萧条又会来到。也许有人在发预言，不是我事实上我听过好几位牧师，好几个先知性的人，他曾经讲过说可能会有更大的灾难要到后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来我并不知道。但是在圣经里面却讲到在末后有许多的瘟疫、地震，有天灾人祸，这些事情必然要来到，就告诉我们说末世已经近了。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在末世的这些的震动呢？可能你心里面就在想说，哇，我有做一些股票投资，我有做一些房地产投资，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我是不是要该干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预备我们自己在面对末世最好的方法，就是紧紧的来跟随神。因为神他一定会保护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苦口婆心，为什么 Tim 在这边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的奉献的弟兄姐妹说，哇，你知道那11奉献这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我也跟各位说，你知道当你的产业是在神的手中，就是上帝的责任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你的产业不是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你就自己去负责吧。你有可能做对的选择，你有可能做错的选择，你有许刚好都蒙对了。所以在2025年，我相信当去年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特别用告诉我说，这一年我们要成为一个我们上去的这一年。我们要上去干什么呢？我们要上去当然是要去到高处了。那么在高处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各位，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讲到高处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讲到高处，讲到征战是要在高处。大家有去过以色列，有没有去过戈兰高地？有没有？那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高处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是一个设立祭坛的地方。但是魔鬼呢，却也要来夺取高处。为什么？因为在高处神知道那个是一个制高点。跟我说制高点。我真的盼望这一年的信息，特别在整个一月份的信息，对于你接下来这一年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去到了制高点，仇敌也想要把我们从制高点拉下来。你知道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讲到高处啊，这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的这个信息。你知道我们的华人父母很喜欢把我们的儿女就送到常春藤的学校。知道在常春藤呢有8所大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PPT, 非常有趣。如果你是我们中间有常春藤大学毕业的吗？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哈上了常春藤大学。你看到哈佛大学是在1636年是由清教徒创建的，耶鲁大学是在1701年是由卫理公会创建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在1746年是由长老会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在1754年由英国圣公会跟长老会联合创建的，布朗大学在1754年是由浸信会创建，达特茅斯是在1754年卫理公会创建的，只有2所常春藤的大学，一个就是宾大，一个是康奈尔大学，大家都知道这2所学校也非常有名。这2所大学它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教会所创建的，但是这2所大学的创始人都跟基督教有很深厚的背景。各位，你看到这些大学，常春藤大学是我们亚洲父母多么希望把我们的孩子送去， 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八所大学是不是被仇敌夺走了，在学校里面充斥了这个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的这个风气，甚至于我们在加州我们的一些的大学最好的这些最高的学府，伯克莱大学也好，好 UC Santa Barbara 也好， UCLA 也好，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毕业生呢，有很多的校友，你知道这些学校很出名，什么 party school 啊，做这些东西，你知道仇敌要做的事情就是掠夺在高处，所以不论在学校在大学里面的这些学府，这些顶尖的学校被仇敌掠夺，你们知道 USC 也是基督教创建的吗？你知道我们看到在除此之外也包括在地形上面，去过以色列的一定去过圣殿山，你们知道在圣殿山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过去神圣殿的所在，是大卫建圣殿的所在，如今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金顶寺。在1967年之后，那整个伊斯兰就 take over， 就把这个变成这个他们的一个祷告圣殿的地方，为了要维护种族的和平，他们就禁止非伊斯兰教徒，好，就是任何的这种非伊斯兰教徒在金顶寺上面做任何的祈祷。你看到这原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却被仇敌给掠夺了。我们再看到这个希伯伦，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到这是我的，有没有？希伯伦是什么？希伯伦是一个高地，它充满了属灵的气息啊！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建立的第三个祭坛就是在希伯伦的曼利这个地方建立的，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孙子媳妇都埋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但是今天希伯伦却成为了巴勒斯坦的领地。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地形上面，是在学府上面，我们也看到七个山头。如果你是真道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不知道这七个山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会跟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去选举，我们一定要发声，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做公民的作用，即便你不是公民，你要起来祷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略的分了七山，这 Peter Wagner 把这七山让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七山是这么重要。第一个，我们就用 ABCDEFG 来帮助大家来方便记忆。那第一个是在艺术跟娱乐上面，是要透过整个艺术跟娱乐能够让不同的人能够听见福音，看见福音，把美好的东西传出去。可是曾几何时，美国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你们知道好莱坞美国是全世界色情影片最大的制造地区吗？你就看到在这一片的土地上面，也包括整个在娱乐界里面艺术界的里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当我们不在高处去夺取的时候，就被仇敌给掠夺。 B 是代表了商业经济，你知道当神赐福于我们，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去求财富。你知道当你成为一个忠心能够托付的人的时候，财富自然就会到你的身上来，自然就会到你的家中，因为上帝不会把财富托付给什么不忠心的人。你说牧师，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呢，不信耶稣的，他们也很有钱势，那他们的钱就不可能为神的国度效力。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在 business， 在这个商业的 山头，各位你也知道，在过去我们在整个美国大选，我们看到这些在商业界的这些大批的钱去到什么地方，哇，对吧？支持哪个候选人，哪个候选人，对吧？这荷包袋满满的，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宣传的工作。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我渴望今天早上我才来跟一个弟兄交通，我渴望在今年我们可以有一整个系列来跟大家说我们如何要夺回职场的山头。同意的说阿们。你知道我真的对职场非常的有负担呢、啊。你要怎么样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能够为主发光。第三个山头叫做 church， 就是讲到宗教。在过去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觉得宗教就原本是应该出世的，结果变成入世。你看到耶稣他行走各城各乡，他去探访这些生病的、贫穷的、瞎眼的、有病的，他就也接触这些政府的官员。我们看到教会必须要走出这四面的围墙，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宣导我们要发挥教会的影响力啊！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在这边坐得很舒适就够了，我们要在我们教会要做宣教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有同工就在墨西哥那边正在宣教，正在一个短宣的当中。所以我渴望今年我们每一个人，你至少能够参加一个短宣，有美国的，在美国本地的，有社区宣教，我们的 City Light， 我们做的就是社区的工作， God's Pantry， 我们去到 Azusa Lighthouse，我们跟隔壁的左右邻舍去为他们祷告，我们做 shoebox， 我们有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有八个分堂。告诉你旁边的说，今年你一定要参加一个宣教工作。我们要让教会开始发挥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牧师你真的在台上很敢讲。如果今天在神的教会我们不讲真理，我们要讲什么？很抱歉，我们不是要取悦于人，我们要讲的是合神心意的话。 D 是代表 distribution and media， 是代表了媒体。我们也看到媒体带来的影响力，如果你看什么样的媒体，你就会相信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门呢、啊，就是一个门。我们到底在看什么样的新闻，我们听什么样的消息。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必须要在媒体这个山头要夺回来。从我做主任牧师的开始，我就一直在支持我们真道灵粮堂。你知道你们的奉献，十一奉献也包括你们的宣教奉献，我们就一直在支持 Good TV， 我们在支持神奇传播，我们也在支持新事，这些都是媒体。我们支持开路者，开路者是对中国大陆媒体福音的工作。所以你的每一笔奉献，我们是要夺回媒体的山头。但是光是这些还不够，我要渴望看到的是基督徒可以进入到主流的媒体的里面，可以开始报道合神心意的消息。我们看到一，一是什么？一是 education。我们必须要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从小就要教育。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的父母亲你还没有上过亲子这个亲子教育班的亲子班的，我真的要鼓励你来报名。去年当我们开完这个班，我们有一些的父母亲就说，这个班真的对我太有帮助了。今天好不好你就来动手报名。如果你要夺回产业，夺回下一代，首先你做父母的，你就要知道你怎么来教育你的儿女。不但如此，我要鼓励你，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念书，读小学、读幼稚园、读初中、高中、大学，好不好就带着你的孩子进到他们的校园来为校园祷告，为校长祷告，为老师们祷告。你说，主啊，求神你把敬虔爱主合神心意的这些老师放到我孩子的校园的里面。只要当我孩子在读这个读初中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他的五年级的老师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啊、你知道现在在班上、在学校里面、在公立学校都在教导什么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打一场教育的仗。所以去年我去参加我们学区教委开的一个公听会，我去到那里我真的吓到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一片的人呢，哇，全部穿的红色的衣服，我想哎，今天干嘛，都是来支持川普的吗？结果不是，这些都是老师们，他们起来哇支持要把孩子的性倾向要向父母亲隐瞒。你知道加州政府，我们的 Gavin Newsom 签署了一个法令，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在学校里面接受变性的知识，有的当他们 表现这些性倾向的时候，让他们就这些孩子 就被老师带去辅导，然后被提供一些可以做变性的一些的资讯。你知道把他们带入到 真的是一个地狱的里面。我们需要夺回我们的教育山头。下一个 F 是代表了 family， 是家庭，父母是家庭所设立属神的一个次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教会会非常在意，非常注重整个家庭事工。我们有爱与冲突，我们也支持他们，我们有透过跟他们一起配合，我们把夫妻送去参加夫妻营，我们透过教会的姐妹的事工，弟兄的事工，这个妈妈充电站，我们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重新的要恢复上帝在整个家庭的这个价值观，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最后一个就是 government， 是政府。我们在当我来到美国，来到美国37年了，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听说什么什么政教分离，有没有听过？你知道什么政教分离？我们就说啊，教会不能管政府的事情，那根本是错误解读宪法。其实政教分离真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够干预教会的事情，你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祷告是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问在地上有什么东西是教会不能管的，是神的儿女不能管的？请问有哪一个领域是不应该有神的真理介入的？一个都没有。各位，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所以在2025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赎回产业，要进入命定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你的呼召，在你的家庭，在神所托付给你的产业上，你要站起来说，主啊，我可以带来改变，因为我敬畏上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方式我们能够改变，但是这个政府我们需要为他祷告。1月20号川普上台，我们需要为川普，为他的团队，为他的幕僚来祷告，让他持续的能够敬畏上帝。在面对美国这么大的亏空，请问他该怎么办？面对现在整个美国道德的败坏，请问那该怎么办？所以他需要有神的帮助，不是吗？我们需要来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即便今天在加州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混乱，我们需要为加州的州长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带来改变。在这2025年的一年，我要再说，这是我们重返制高点，赎回产业，进入命定的一年。今天我们的敬拜团，哇，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么厉害，写了一首这么嗨的歌，还有在底下听的，我就太兴奋，差点就要跳到台上来跟你们一起唱了。来吧，我们上去吧，来吧，我们上去吧。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开始 rap 的时候有4个字？这是今年拿起你的手机拍照好吗？今天聚会结束就放在你的社交媒体上。2025年，我们上去吧。4件事情：第一是 redeem， 我们要赎回；第二是 reset， 我们要重置；第三是 restore， 我们要恢复；第四是 revive， 我们要复兴。把它拍下来，抛在你的这个网络媒体上面，你的社交网站上面。弟兄姐妹，你知道 redeem 是什么？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被偷窃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家人们知道，去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喜爱写作，但是因为我的老师，因为我的堂哥的一句话，我彻底相信我不能够写作。但是在去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而且第一刷全部都卖完，必须要感应第二刷。这叫什么？这叫赎回我的产业。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产业是被仇敌所偷窃的，你要来问神说，主啊，我有什么产业我被偷窃了，在2025年我要把它夺回，因为这个产业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是上帝给你的，你就必须要对神说，这是我的。我特别要鼓励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你人生最沮丧的一些事情，可能你失去你所亲爱的人，可能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有些人让你失望，或者是你跟神的期待，你跟神的祷告没有成就，你甚至感觉到很沮丧，对上帝有一种愤怒，那是不是一种偷窃？那确实是一种偷窃。 所以在今年我们要把它赎回，我们要赎回爱主的心，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属灵产业，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儿女，被仇敌偷窃的儿女，我们要赎回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财物，要赎回我们的健康。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永远都不要跟疾病妥协。如果你现在在疾病的里面，你要说健康，我的身体是神所赐给我的，仇敌不能够夺去，阿们吗？所以我们要来赎回，在这一年的当中有重置。当我们把产业赎回之后，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 reset。在一年的一开始是 reset 最好的时间点，你重新开始读圣经，你重新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今天 Tim 跟我们说，你要重新的恢复实体的聚会。上个礼拜那个姐妹告诉我说，她说牧师，她笑得开心，她说她现在可能就在线上正在看，她说 你知道来实体聚会跟在网上看完全不一样。他说真的，我要不是住在外州，我真的每个礼拜我都要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赎回来，我们要重置，让自己的心再一次来与神对齐。有时候我们用手机，我们打电脑，会出现一些乱码，会出现一些现象，你需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 restart。 你需要有一个 reset button， 你要 restart， 要重新开始，因为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阿们。第三个就是要 restore， 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恢复，不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是要恢复到神创造的样子。各位，这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讲到 restore， 我们是要恢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因为在诗篇第139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母腹的当中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尚未度一日他都已经晓得了。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计划，2025年是这些美好计划要实现的时候，而我们必须要恢复。最后就是 revive， 就是复兴。所以我们不但个人灵命复兴，我们经历教会的复兴，经历我们家庭的分兴，经历我们财务的复兴，我们职场的复兴，也经历我们国家的复兴，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渴望在这一年我们要开始经历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复兴。你要有期待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有期待，不要让自己再走回老路了。因为当你开始踏上复兴的路，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而且这是一条会上瘾的路。就像当我开始跟随天国文化的时候，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想要再回去。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一旦走上天国文化的路，你一旦你里面的那个锁被开启以后，你不会想要再走回头路。我渴望今年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有人会说，复兴是什么？复兴就是教堂里面坐满了人吗？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会有一个系列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复兴。其实复兴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如果当一个人他没有认罪悔改的能力，他甚至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软弱，看不到自己的罪，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复兴？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神眼中的复兴。所以在这一年我要很快的来跟大家 go over 三个重返至高点的三个能力。好，三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聆听神声音的能力。聆听神声音非常重要。在这一年的当中，如果今年我们要上去吧，你知道在每一个征战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来求问神，因为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神。所以在每一个征战的里面，我们要来求问神说，主，我可以上去吗？我可以上去吗？我可以去攻打吗？有的时候神没有叫我们去攻打，就像进耶利哥城一样，他没有叫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耶利哥城，反而神给的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策略。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会叫我们安息，这是我学会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我真的是可以成为劳工模范。我前两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去这个我们的教牧同工啊去退休会，我还告诉他们说，我说我超爱做马大的， 对，我很喜欢做马大，我很喜欢 serve， 我很喜欢服侍别人，但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玛利亚，最好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马大利亚。哦，马大利亚，是吗？每个人最好，我们又能够做事，但是我们又懂得如何安息。你知道有的时候神叫我们安息，因为当我们安息就是神要动工的时刻，阿们。那当神要我们上去的时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刻，你听明白了吗？当神在安息叫我们安息的时候是神做工的时刻，但是当神叫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他帮助我们的时刻。所以神在不同的时间点会让我们做不同的事情，而你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需要有能力可以聆听神的声音。历代志上第14章8到10节，在这一段我们看到大卫他刚刚受膏要做以色列的王，然后非利士人就要来攻击他。我们看到在这一句第10节，大卫就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交在我的手里吗？你看到大卫也要询问了。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很厉害的勇士，他是一个很棒的领袖，他很会打仗啊，各位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哎，这个人大卫他这么会打仗，请问他有没有求告耶和华？他有。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各样的境况的里面，在征战的里面，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来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2009年我被带回台湾，那个时候我妈妈得了老人忧郁症，然后也是阿兹海默刚刚开始的初期。我在家里面，我看到我妈妈一天到晚很累，躺在床上，她不愿意跟人社交，我的心里很难过。那一年我在台湾，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来医治我的妈妈？结果有一天我去参加天国文化，那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进入到我的脑海的里面。你知道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神要医治阿兹海默，神要医治我的母亲。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面超高兴的，我去参加了特会，结果 Heidi Baker 讲到，他上台，他说 I was praying in my hotel room， 我在我的旅馆的房间里面祷告。他就开始念出一串，他说神说他要来医治失智症的阿兹海默的，我就说我阿们哈利路亚，因为那天早上我就是这样领受。可是你知道神始终都没有医治我妈妈的阿兹海默。如果今天一个，如果对我来说，我应该要感觉到非常的失望，不是吗？我都已经这样子的祷告了，神也这样子的应许了，为什么神没有成就呢？亲爱的家人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没有成就？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没有应许，然后我们就说，哎呀，上帝不听祷告，这个神不是真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看，我也十一奉献了，我也主日去教会了，我也参加侍奉了，我也报名参加亲子班了，我报名参加生培了，你看我小组都去了，给大家做饭，我也祷告了，牧师说要读经，我也读经了，为什么神没有成就我的祷告呢？你必须要来聆听神的声音。你知道我们的征战还没有到最后， You never know。 我的妈妈阿兹海默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医治，但是2017年我把她从台湾接到美国来，2015年我把她从台湾接到美国来。你知道来到美国 actually 对不起我讲错，2016年我把妈妈从台湾接到美国来，因为她已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你知道在这7年，我妈妈在美国7年，直到她过世，这7年我真的告诉各位，我真是吃尽了苦啊。你知道服侍阿兹海默的妈妈常常半夜起来敲我的房门，她要起来，她说你开车带我回台北啊，婆婆昨天晚上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她就开始乱想。我常常半夜都是在这种状态，妈妈就来敲门，那时候她可以走路。你知道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妈妈的看护礼拜一要休假，我就说你去休假，你去休假，我唯一的休假日星期一，我就陪伴我妈妈。她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从4次、5次、6次、10次到最高纪录12次，我一整晚都没有睡。好几次我去到我婆婆的家里，我看到我婆婆哇悲从中来，就大哭说我好累。你知道好像蜡烛两头烧，7年的时间， 但是今年当我回台湾的时候，你知道我这非常有智慧的老公突然讲一句话，让我想起原来在1986年我离开台湾出国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知道了我的身世，我当时就在心里面暗暗的，我就做了一个约定，当我读完了研究所，我要在最快的时间我要回到台湾，能够陪伴我的父母，好好的孝顺他们，好好的补偿他们。在当时我真的是这样 心态，结果没有想到神整个改变了我的计划。我读完了研究所，我就结了婚，我就留下来在美国。你知道神这次回台湾让我回到我以前从小长大的家。我的老公方达就讲，他就说神给你一个恩典，用7年照顾妈妈的时间赎回过去的30年。各位你们听明白了吗？用那7年，我其实非常辛苦，但是很多时候当我蹲下来帮我妈妈擦脚，当我在帮她擦澡，当我在帮她换尿布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几次我就流下眼泪，我说主我谢谢你，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还有机会可以来服侍我的母亲，是一个多大的恩典。神用7年赎回我过去的30年。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需要来聆听神的声音。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面非常多年，从2009年我听到神说会医治我的母亲，直到今年终于有了一个解答。但是这些并不能够影响我对神的信心。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在哈巴谷书3章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你们要听好，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双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高处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请问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是谁使你啊？是神呢、啊、是神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是神使你稳行在高处，因为耶和华神是你的力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倒过来，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如果这位神不是你的力量，你今天很可能会因为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你就对神心生怨恨。如果今天耶和华不是你的力量，你很可能今天就会为你遇到的难处，为你遇到的处境心生怨恨。如果耶和华神不是你的力量，那么当你在不顺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已经离你而去。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稳行在高处不是在讲一个地理位置，稳行在高处是讲你的心态，是讲到你灵性的状态。所以在2025年我们要成为稳行在高处的，是我们的灵性要在高处。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我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耶和华神你永远是我的力量。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常常跟各位说，有的人说我的孩子好小，我现在非常的不自由，被困住。我告诉你，自由不是因为环境，自由是一种心态。如果你在你感觉到你被你的孩子困住不自由，让我告诉你，当你稳行在高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的里面有极大的自由，因为养儿育女也可以来荣耀神。 Amen。 哇，这些妈妈们阿们的很大声。嘿，同样的，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要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有聆听的耳。在今年的8月29号到30号，我们特别会请 Gary Hayes 牧师，我们有一个先知性的特会，我们会请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怎么分辨。欧永亮牧师说，他是他知道最有为父的心的先知，今年要来，我鼓励大家要来报名这个特会。第二个就是要有先知性的宣告的能力。我们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先知性的宣告。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圣灵神就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他说你要对这些骸骨来发预言，他说你要对这些风，你要命令这些风要进入到骸骨的当中。 你知道当以西结去到平原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些骸骨就开始发预言，他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结果发生什么事？这些骸骨，以西结看到的异象，这些骸骨站起来了，长出筋来，长出肉来，骨与骨连结，然后这些就变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一年是要做先知性宣告的一年，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让我告诉你，基督徒不应该有口臭。我前几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好有趣。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口发怨言，我们常常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喜欢说闲话，在背后挑这个讲这个讲那个的。我告诉你，旁边说这些人都不在真道，好吧？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请你一定要悔改，好吗？你知道神的祝福早就已经给我们，但是我们很像一个衣服，有 口袋有破洞。如果你的口常常喜欢 说三道四，喜欢发怨言，喜欢传话的，我告诉你，上帝有再多的祝福你都无法承载，就像口袋有破洞一样。在2025年你需要有一个能力，是要起来做先知性的宣告。你要开始对你的环境做宣告。如果你的孩子让你头痛，你起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我的孩子，他要像枯骨一样复活，他的灵要苏醒过来，他的 lifestyle 要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要走到神的轨迹上面。也开始发预言了。如果你的家庭气氛不好，你起来在你的家里面开始来宣告，我的家庭要回转，要归向神，我的家是属神的，建立祷告祭坛。弟兄姐妹，一群人四五十人去到山上，在那边祷告，你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为洛杉矶祷告，为 San Bernardino 祷告，为San Fernando Valley 祷告，为 Riverside 祷告，开始宣告。你知道你可以抱怨加州的政府，你不如起来祷告吧。你要抱怨神说，为什么我要去台湾前三个礼拜我的脚骨裂，我不如起来祷告宣告医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属灵低智商的人。越是在征战的时候，在震动的时刻，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我们现在是希伯来历的5785年，5700，听好来，特别是新来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对这个不大熟悉，我今天要再讲一次，5785，我们的希伯来历，5700是让这一年是。那请问你要让这一年成为什么样的年呢？当我们进入到了5780、5781、5782、5783，我们现在在5785。这个八是配，是口，所以有口的十年，意思就是照你口中所说的给你成就。各位，请问你的口重不重要？如果你还在发怨言，如果你还在说三道四，如果你还在传话讲闲话，还在抱怨，我告诉你，让这一年成为你口中所说的。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你撒的是风，你收的就是暴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在这5700的这一年，你要开始起来用你的口开始来宣告，而五代表的是恩典，所以在这一年我们要看到神有加倍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当中。我特别在这里写80是配，是音控的一年啊。音控不是我们的 AVL 音控啊，音控是用你的口来音控啊。你要叫他活，叫他死啊！箴言书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请问你要选生，还是你要选死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付诸行动的能力。我要请敬拜团的人上来。当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结果大卫就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他说你要将他交在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请问是谁把仇敌交在大卫的手中？ 是耶和华神，你要明白属灵的原则，不是你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夺得这个仇敌的城门，是耶和华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接下来他说，非利士人来到了巴利皮拉星，这个字念皮哈、哦、皮，不是拉皮，是皮拉。巴利皮拉星，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星。”巴利皮拉星的意思就是破坏之王。你知道破坏之王是谁吗？就是魔鬼。你知道这段经文发生在大卫刚刚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换句话说，是大卫正要进入他命定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当他要进入命定，魔鬼就是要来破坏啊，就是要来夺取大卫的命定，让他做不了王。可是大卫做一件事情，他就去迎敌。可是他哪来的勇气？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这一年，让神要来成为你的力量，我们要上去吧。这是争夺之战的一年，争夺高处的一年。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家人们。2025年，今天回去好好写下你的新年新希望。你要怎么样开始来对齐神？读圣经，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奉献。你开始起来设立家庭祭坛，来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产业祷告，为你的父母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在这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有一个极大的胜利会在我们的当中。因为神说他要叫枯骨都要复活，叫不可能的要变为可能，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力量。 Amen, Amen. 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年的金句，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下面有在以赛亚书41章第18节，他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要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好不好？每一天用这段的经文来对自己来宣告，来发预言。